美国对台军售千架无人机系统，三国密会搞垮中国制造。全俄在中国大量采购一物资，布林肯强硬对北京下令。美国两党议员访达赖，佩洛西说习近平迟早会消失。美国三巨头或集体退出中国市场，华府游说公司抛弃中国客户。墨西哥毒贩勾结中国地下钱庄洗钱5000万，24人遭诉。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0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6月18号宣布，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一批对台军售的项目，总值是大约3亿6020万美元，包括720套弹簧刀、300型反人员和反装甲巡飞导弹系统和设备，以及291套攻击型无人机系统，来协助台湾提高防御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推动荷兰和日本在神秘协议上再封杀中国16家晶片厂。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强调，新军售和美国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政策一致，帮助台湾提高应对现在和未来的威胁的能力，这样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台湾将迅速地帮部队部署这些装备，但是这些设备不会改变台海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台湾国防部对美方加速对台军售特别致谢，这个是拜登任内的第15度对台湾军售，亦都是这个月的第二次军售。这次军售的巡飞导弹被称为是自杀式无人机，可以围绕目标区域飞行，直至到他们接到指令进行攻击。而之前在6月5号，美国国防部宣布了总值3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零附件军售案。在6月17号，中共海警袭击菲律宾船只，令到南海局势再次升级。专家警告，中共挑衅美国是为了台海战争做准备。而在18号，澎湖渔民作业的时候，发现中共的潜艇浮出水面，可见中共对台湾蠢蠢欲施。台湾总统赖清德在6月19号在就任一个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正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但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除了军事力量之外，中共还越来越多地使用非传统的胁迫手段，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但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台湾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的生活方式。美国为了确保中共入侵不会得逞，美国太平洋地区最高军事官员帕帕罗表示，中共可能的策略是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之下，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美军计划打造地狱警官来阻止中共攻台。地狱警官计划的关键是在于迅速部署数千架新型无人机、无人艇作出回应。而这些无人机将会蜂拥至台湾海峡，让中共军队忙个不停，无力招架。从俄乌战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到，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强大优势。乌克兰多次使用无人机以及无人艇攻击克里米亚，炸毁俄军的黑海舰队。就在6月18号，乌克兰用无人机群袭击了多个俄罗斯设在亚速海沿岸的俄罗斯境内的油库和一个神秘航班，导致油库码头有22个油罐遭袭，发生多宗大火。所以外界认为，面对中共在台湾周边频密的军事行动，美方加速对台军售近千架无人机，将具备精守和实时打击能力，可以为中共突袭台湾做备战准备。不单止在战场上，彭博社报道说，为了压阻中共，美国、荷兰和日本三国打算在神秘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要封杀中国16家晶片厂。路透社在18号援引知情人士说，美国、荷兰、日本在2023年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制造设备，达成了一个神秘的协议。日前，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 艾伦·埃斯特维兹在和荷兰政府会面之后又前往日本，敦促盟友在神秘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打压中国生产尖端半导体的能力。报道说，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美国正在和盟友商讨再将11家中国晶片制造商列入限制清单，目前该清单上已经有5家企业。与此同时，知情人士说，美方还表示希望控制更多晶片制造设备。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2023年的秘密协议因为内容的敏感性，三国没有公开宣布该协议，细节亦都不清楚。原本荷兰和日本担心，如果他们退出中国市场，外国竞争对手会取而代之，而新协议能够让这些国家的科技行业处于更平等的地位，防止日本和荷兰公司争先恐后地去夺取美国公司放弃的中国市场占有率。除了荷兰和日本，美国在3月份亦都敦促德国、南韩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的限制。目前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拒绝置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6月18日表示，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必须停止。布林肯在当日上午和来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并出席联合记者会，谴责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布林肯措辞强硬地指出，中国正在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关键支持，我们对中国的深切担忧不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弹药和更多的导弹。他说，这样令到俄罗斯能够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维持战争机器，维持战争，所以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布林肯指出，中共不能够一方面说希望和欧洲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同时又加剧对整个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而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表示，中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共不能够继续和欧洲国家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又助长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所以在一定阶段中共必须承担后果。布林肯和斯托尔滕贝格都指出，俄罗斯的战争得到中共、北韩和伊朗的支持，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失败，他们希望看到北约失败，而如果他们在乌克兰取得成功，这将令到西方盟友更加脆弱，世界更加危险。金融时报报道说，俄罗斯为了继续生产武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影子贸易，莫斯科为了取得精密机械，试图规避西方国家日益严格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在中国市场寻找二手工具机。一家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公司从2022年增加了对日本樽上工具机的进口，而樽上在过去大约20年间一直依赖中国市场。知情人士透露，全球大约有20万台樽上的机具，其中有超过10万台在中国。2022年以来，樽上机具的官方供应商撤离了俄罗斯市场，而莫斯科睇准了樽上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2023年樽上有 60% 以上的销售额来自中国。海关纪录显示，另一家俄企采购了以色列、日本、南韩、德国、瑞典和瑞士等国家所制造价值290万美元的工具机和零件，所有设备都是从中国运输，透过中国的贸易伙伴，并使用人民币交易。美国国会众议院跨党派议员为了加强美印关系，组团赴印度访问，而访问团在19号还同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中共对此表示不满，呼吁美国遵守承诺，不要和达赖喇嘛接触。但是美国12号就压倒性地通过了一项法案，不承认中共对西藏的立场。综合外媒报道，共和党籍的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带领了多位议员访问团到印度， 其中包括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米克斯、众议院程序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麦高文、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米勒米克斯等人。在19号，麦考尔和访问团议员丝毫不理会中共的警告，前往达兰萨拉，并在达赖屋企和他会面。访问团还前往西藏流亡政府办公室，藏人行政中央。该政府一直致力推动西藏在中国境内的自治，而前议长佩洛西在致辞的时候仲大呼，中共党魁习近平，你迟早会落台，没人会给你任何荣誉。美国众议院在12号就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跟着下来将会递交给拜登总统签署生效。这个法案强调，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西藏和中共的争端必须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透过不预设立场的对话，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麦考尔还将一份挺藏法案的副本赠送给达赖喇嘛，强调美国人民支持藏人的自决权，达赖就回应这个很重要。随着美中关系恶化，美国两党都反感中共，而国会办公室已经威胁要将那些为中国客户进行游说的美国公司列入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实体黑名单，这样导致华府的游说公司纷纷抛弃中国客户。与此同时，美国三大巨头亦都面临退出中国。今年华府有六家游说公司抛弃了中国客户，现在国会又向华盛顿 DC 的多个商贸团体施压，要求他们驱逐有中共背景的会员，而且几个主要商贸团体正在面临国会质询。 NetChoice 是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科技游说团体，在拜登政府通过了 TikTok 要脱离字节跳动的中国母公司，否则将会被禁止的法案之后，他们还坚持和 TikTok 合作，并在法庭上为他辩护，但是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取消了为 TikTok 游说。还有生物技术创新组织被国会议员们质疑是否应该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后，这家公司亦都立即同自己的会员中国生技公司药明康德断绝了关系。另外，全国零售联合会亦都拒绝了中国电商巨头 Shein 要求加入会员的请求，而 Shein 为了在纽约上市，就在华府大规模招聘经验丰富的零售业游说者，他们还从外州请来五家游说公司。不过最后 Shein 还是未能够通过上市审查，之后转战英国伦敦，但是同样受到英国政商界的警惕。游说界专家表示，这些公司和中共的关系已经损害他们的声誉，现在两党对中共都表现出的厌恶，近来共和党人更加对中共的商业游说团体甚至到有了深不可测的愤怒。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辛格尔顿认为，跟中共脱欧的趋势发展太快了，超出了很多商贸团体的预期，他预计这个趋势将会波及很多和科技相关的行业，尤其是中共希望主导的电信、电动车、自动驾驶汽车、电池和无人机等。不单止是华府游说公司纷纷抛弃中国客户，美国的三大巨头亦都要集体退出中国市场。拜登上个月已经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四倍的关税。美国银行顶级汽车分析师在18号示警，在中国的本土汽车比亚迪和吉利等汽车制造商崛起之后，通用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15年的 15% 左右暴跌到去年的 8.6%， 利润更加从2014年的高峰下降了 78.5%。因此，传统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 Stellantis 应该很快就会集体退出中国市场。 美国司法部在6月18日指控24个人涉嫌参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和中国的地下钱庄合谋，将5000万美元的贩毒所得洗白，其中包括11名中国人。根据路透社报道，根据指控，中国地下钱庄协助锡纳罗亚贩毒集团将贩毒获利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锡纳罗亚贩毒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亦是美国制裁的目标。美国缉毒局和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起诉包括主要被告雷耶斯和同培基在内的24人，他们涉嫌洗钱5000万美元的毒品交易，其中多人是中国人。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说，我们今天宣布起诉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和中国洗钱集团联手，通过将芬太尼和甲基安非他命等更加危险的毒品大量引入美国，然后利用中国洗钱集团来洗白这些收益，延续这个毁灭性的恶性循环。司法部表示，这24名被告被控一项共谋协助和煽动分布可卡因和甲基安非他命的罪行，一项共谋洗清金融工具的罪行，以及一项运营未经许可的金融传送业务的罪行。24名被告中有20个人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在洛杉矶出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同埋记得按个小铃铛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